拜拜高考。五四三二一，尖锐的一阵铃声长长呼了口气，我拿起小毛巾擦了擦额上的汗，靠在椅子上浅浅的无厘头的笑着，手中的毛巾有着天一样的蓝，却少了几丝云，于是也便少了点天的灵气，多了份人工的呆滞像我。前排的男生转过身，咧着嘴露出一口四环素牙，笑着说，回家要把所有的书全烧了，为自己委屈了那么久解解气，满脸天真的得意。望着他那张有点可爱的脸，我忽然脑子里有点短路，我知道如果是我，我是绝对下不了这个手，也许我会哭，望着那么一堆书，我会忍不住的。那么委屈的300多天日子，那么长的上学放学公交车上漆黑的夜，那么凉的车窗缝里透进来的缕缕没人气的风，那么涩的被窝里压抑着的无来由的莫名的泪。监考老师的手小心地抽过桌上的填得满满的答卷，发出刺啦啦的轻轻的声音。我把浸透纯净水的毛巾展开来盖在脸上不去看。前排的男生好奇地问着假期里的打算，我茫茫然地摇着头说不知道。接下的毛巾是一小块有棱有角的天，被割得规规矩矩的整齐，面对着它，我做着可怜的丑小鸭飞翔的梦，却忘了我仍站在泥泞的池塘边脏兮兮的身影。开大门的铃声还未响，我只好倚在考场外的栏杆上居高临下看着外边色彩斑斓、深深浅浅、层层叠叠像极了池塘的一大片夏日浮萍的阳伞发呆。有一把淡水蓝色的伞，我想那也许是我那期待的汗流浃背的母亲。我曾把母亲的厨艺称作野兽派，因为她勺下的粥总是插上一大把的竹筷，却能静如止水，而筷子也总能玉树临风，尽显风流。桌上的炒菜也是时不时的黑着身子光溜溜的躺在亮闪闪的盘子里，大力的宣扬种族平等。而众望所归的红枣银耳也常常是大片大片体态臃肿的银耳相互堆拔着，把几颗瘦瘦的红枣吓得不知去向，恰好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做了免费宣传。我一直很诧异，我是怎么长这么大的，看上去还比较健康，虽然矮了一点点，但还不至于造成视觉障碍。可是现在我却非常诧异，在住了3天的宾馆之后，居然还不止一点的想念我妈妈的饭菜，想念那一点点熟悉属于妈妈的胡椒味儿。我想高考是让我有点疯或者傻了。楼外运输答卷的车子缓缓地挪了过来，门旁的父亲母亲们很自觉地让开一条路，行着注目礼，让我想起小学课本上那篇灰色调的十里长街送总理。我想我的语文基础还是很不错，而中国的应试教育还不至于很不成功。我还看到了被家长们绕成的罗马斗兽场困在中间的班主任，忽然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我不是老师们所想象的那个乖巧听话认真勤奋的好学生。从上高中起，我把小说垫在政治课本下假装认真的听课，我花了整整一个晚自修写一篇篇不长的随笔，不写作业。我打手电生吞活剥课本上的公式，是为了第二天的测试可以掩人耳目，蒙混过关。我把朗读声当作催眠曲埋伏在高高的课本后补充睡眠。这个孩子能把自己管得很好，这是班主任对我的父母亲所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我微笑着庆幸着惭愧着。我不知道我能说什么，那么好吧，我是一个乖孩子，我不说粗话，我不迟到，我不翘课，我不 我见了熟人总是微笑着说，哎，你好你好，只是有点内向，有点害羞，有点不善于表达，这是他们眼中的我。内向，同桌一声怪叫，你？班主任是教政治的，总是说事物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用重点论和两分法去分析，但他却忘了解剖我这只小麻雀，他忘了把感性思维升华为理性思维了。好孩子此刻乖乖地站在栏杆旁，静静地晒着太阳，一言不发，虽然盯着大门上的空隙，内心蠢蠢欲动，却始终没忘了自己是重点高中的学生，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应该表现出良好的素质。他撩起身上白 T 恤的袖子，镇定地凝视手臂上白与黑的美丽阳光图下的分界线，一边思考着他喜欢的卡通片在6点整还是6点10分，是荧幕左上角贴着蓝色方块的节目台，还是白色的海鸥标志的。吱嘎的一声打断了孩子的思路，他犹豫着汇进人群学小蝌蚪找妈妈，他想他应该抹上满脸的微笑，钻到母亲淡水蓝色的伞下，挽住母亲的胳膊，轻轻地说，妈走吧。如果伞微微向后倾着，他抬起头还可以看到一片淡水蓝色像小毛巾一样的天空，一片未曾切割过的漾着白色细腻泡沫的蓝蓝的天空。